那么下面是第四个宋词呢，第四个宋词是另外一个宗派的观点呢，而不是这个正量部，它属于有部啊，属于有部的观点。那么有部呢，我们学过句式论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在讲四象的时候啊，甚至于面在讲四象的时候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概念。当然前面我们就说它是次第而生呢，就是说生生在前面作为因产生本身的果，或者说本身在前面就说是这个作为因产生生生的正果，像这样它都是前后次第生，前后次第生的过失很明显。还有实际上就说是这个一种比较明显的过失呢，就是说你在生生你在本身在产生这个本身在产生其余十四法的时候呢，本身产生了其余的十四法啊，这个好像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关键问题是说你产生其他的法，你自己的本体什么时候生的，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生的呢？他就说这个自己嘛，就是自己产生的时候自己是从生生而生的。但是关键问题是说生生是你这个本身生出来的，如果就是说你自己的本体都没有通过生生来生的，你怎么可以产生其余的十四种法呢？这个问题就没办法避免了啊！如果是次第生，你首先比如说首先有一个本身，本身让其余的十四法生啊，你是前后前因后果嘛，前因后果。如果说是本身是人生因，其余的十四果是所生，十四法是所生果，那本身应该在前面，十四个所生果应该在后面，它是所生果应该在后面。但是问题在于你的所生的果十四法当中，那个里面有你本身的产生的因啊，你所生的法当中有你自己本身的产生的因。所以说如果你的本身在前面，你是自己首先要成立，那如果你只是自己首先要成立的话，应该是生生在你的本身前面还要成立才对，首先有一个生生，好了，有了生生之后呢，这个生生让本身产生，本身产生之后呢，再让其他的十四法生，这个次序好像似乎是可以。但是这个生生呢是在你的本身后面了，在本身后面，所以说你这个最初这个本身从哪里来的，你最初的本身从哪里来的呢？没有办法安立，就是说你说本身产生了十四种法，但是你自己的这个产生的因呢，是在这个后面这个十四种法当中的这个生生，它能够产生本身嘛？它能够产生本身，所以说现在讲的时候呢，这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安立的东西，没有谁让你生出来。所以说前面的本身在前面，前因后果的话，这个就很多矛盾啊。前面我们只不过没有从这分析而已。没从分析而已，实际上真正来讲，你这个本身从哪里来的？它是从生生而来的。生生在哪里？生生在后面。第一刹那是本身，后面产生的生生。但是关键就是说，本身产生生生，但是你的本身又从谁生的呢？从生生生的。生生在哪里呢？生生在未来，生生还没有出来。现在呢，我的本身已经来了，已经它已经显现了。这个方面是不合理的。实际上，真正这方面案例来说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如果是前后次第的话，怎么分析都不对。你如果说生生在前面，你生生从你生生生本身，你生生从哪里来的？生生从本身来的，本身呢，本身还没有生，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说，不管是生生在前面也好，它首先产生本身，还是说本身在前面首先产生生生，这个矛盾无可避免啊，的确这个矛盾无可避免。怎么样分析这个论述当中，他认为这样一种就可以避免它循环的这样生，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可以避免无穷过失。但是呢，忘记一点，人生所生它一定是前后的。如果是前后的话，你本身在前面，你本身在前面，你的生，你本身在前面，你自己无因，你自己无因。你虽然说我的本身可以产生，但是我们说如果稍微认真一下，你的本身从哪里来？从生生而来，生生的还在后面还没有产生呢。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肯定是不对的啊。除非是你说你凭着自己的宗派的观点说，反正生生可以产生。可以本身可以产生其余的十四法，这个是已经有的假定，已经有，但是这个是一个假定而已，实际上真的在讲的话它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本身在前面也无法产生，生生在前面也无法产生，实际上就变成这样的问题。有部中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他就提出了因果同时的观念啊，提出了因果同时。所以后面这个宋词呢，既可以说是前面这个三个宋词的延续啊，可以说是它的延续，也可以单独的啊，他为了避免正量部当中遭遇到了这种尴尬，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呢，他单独提出一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不管是本身在前面，甚至在前面，这个矛盾反正是不可避免，所以他就提出了因果同时啊，因果同时。那么怎么样提出一个因果同时的这样观念呢？当然就是说有部中 他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他没有安立十五种法呢，他可以说安立九种法啊，安立九种法，九种法实际上只不过他安立的这个法当中有差别，前面的这个十五类当中呢，就七类法当中，它有生啊、有啊、住老这些无常、这些邪觉脱或者非处理等等这些法。那么就是说，有部分在安立的时候呢，第一个是所生法，比如说烦恼，比如说烦恼，这个就是它的本法。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个有为法，它就必须要具有法相生住灭，或者它加一个意生住意灭，生住意灭这个就是根本法相，根本法相。然后呢，根本法相呢，要让根本法相成为有为法呢，它一个随法相，第二轮法相。第二轮法相就是说是和前面差不多，就是说生生，然后就是说住住意意老老，就是说灭灭，不是老老，就是没有老，还是灭生住意灭嘛，灭的灭就是灭灭。所以像这样的话，前面有一个四个根本法相，后面有四个随法相，再加上一个就是说它的本法就是九类法。九类法当中呢，就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生呢就叫大生，就本身嘛，它可以生起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余八个法。然后后面这个生生呢，它也可以产生。就说是这个本身啊，就是一样，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出现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如果是前后次第，到底是谁在前面，谁在后面，你的这个你这个人生和所生谁在前谁后都不对，所以他提出一个同时。怎么同时呢？就是说是本身正在生其余法的这个当下，哎，生生也生了这个本身。他就没有一个哪个在前面，他就是说本身在生其余法的时候，同时在生生生的同时正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生生也在生本身，这个方面就没有一丝毫的前后啊，没有丝毫的这个前因后果，他就完全是一个同时的因果，完全同时，就是说生生就本身在生生生的时候，生生这个时候也在生本身啊，也在生本身，就当中生生本身也在生啊，生生本身也在生本身，就像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他就是有安立一个因果同时，安一个因果同时，他认为这样的可以避免前面的过失啊，也避免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生生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像这样还没有生生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就本身就开始生其余十四法了，这种过失他就完全可以避免了。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有这个安立这个论史还有问题的啊，还有问题。首先我们看这个龙树菩萨破的方式啊。若彼尚未生而能生彼法，汝言正生死，彼生可成立。破的方式是什么呢？若彼就是彼就是生生呢，要就可以说生生，这个生生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而能生彼法，后面这个彼法就是本身啊，就是本身。如果在这个生生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能够产生本身，或者颠倒过来，这个本身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还可以产生生生的话，汝言正生死，彼生可以。这个正生就是前面所讲到的，同时正在产生的时候，也就是说本身正在产生生生的时候，或者生生正在产生本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对方也正在产生他，他在产生其他法的这个正生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所生，这个比如说生生，他也在产生本身，本身在产生其他法的时候呢，生生也在产生他，这个就叫做正生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有一个没有产生的法可以产生其余的果的话，比如说生生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它可以产生本身的话，那么你所说的这个正生的时候，彼生可成立。你的这样一种正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本身就可以成立了。但是关键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正生的时候有没有生可以成立呢？这个破持的方式啊，破持的方式是和前面我们在讲第二品的时候这个破持的方式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是这个正去无有去，那就是那个地方去是无有去嘛，就是从那个地方破持的方式是一样的。实际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正生呢？有没有一个正生呢？实际上就是说没有正生。为什么没有正生呢？因为所谓的正生它就是和未生是一个意思啊，正生和未生是一个意思，因为就是说正生，但是还没有产生，这个叫做正生，正在产生的时候，但是它本体还没有。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上次注释当中也讲了，在前面观趣来品当中也讲了，真正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一切万法除了已经生完的这一类和还没有产生的这一类之外，除了这两类之外，没有一个所谓的正生的状态。啊，没有个正身，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法呢，就是说已经生完了，已经说就是说已是这个属于已生，其余的就是说还没有产生的法。那么除了这两类之外呢，哪里有一个正在产生呢？正在产生，我们就说正在产生到底是生了还是没有生？ 啊，正在产生到底生了还是没有生呢？除了已经生完的这一类，如果是啊，就是说生了，生了就属于已生了，然后呢，没有生了就属于未生。所以说呢，真正分析下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正生。这个论述不达就是说，若比尚未生而来生彼法，如果生生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能够产生正能够产生这个本身的话，你所说的这个正生的时候呢，啊，彼生可以成立。正在产生的时候。啊，正生就是说本身正在产生生生的时候，生生也在产生它，这个时候你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正生可以成立，但所谓的正生就是未生嘛，未生的东西怎么可能按理说是已经成立了呢？未生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产生的，所以这个地方破词的重点是放在了正生不成立，正生等于未生，所以说我们就假如说你的这个未生，你的这个生生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生生的本体都没有的时候，可以产生这个，可以产生一个法的话，你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正生，啊，正生时这个生可以成立，但实际上是所谓的正生时根本不成立。所以说你说的啊，生生可以产生本身，这个同时在这个正生这个时候呢，本身也可以产生生生，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无法成立的。破词的方式是从这个角度破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于前面这种观察，就是说对于前面这个同时啊，就是说能不能够真正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是生生也是一类法，本身也是一类法，这两个法就是说互相能生啊，互相能生，它都是就是说这个法假在生彼的时候呢，啊，假在生彼的时候已正在产生它，这个时候似乎好像就说是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的，似乎有一个因果同时，但是就说我们说同时的两个法是不可能有因果的，同时存在的两个法怎么可能有因果呢？就说是这个本身和生生在没有产生的时候两个都没有，两个都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是一旦有的时候呢，生生有的时候呢，本身也有了，因为它是生生在生生，本身产生生生嘛，生生产生本身，它互相在生，所以说互相就是说有没有的时候呢，就是都没有，有的时候呢，当一个法有的同时，另外一个法也应有了，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哪里有一个因果关系啊？没有一个因果关系，所以说你说是本身能够产生生生，在这个本身生生生的同时，生生也产生了本身呢。这个方面案例的时候是也是不合理的一个问题啊，不合理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同时之间，如果说是还有一个观察方式，就是说你说本身能够产生生生，那么就是说这个本身是从哪里产生的啊？本身又从生生产生的，同时产生的。实际上二者在生之前两个都没有，两个都没有，就是说两个在出现互相没有生之前的两个法都是没有的。有的时候呢，两个法同时有了。那我们就说这两个法都是无因呢，那都是变成一个无因，你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说能产生的因在哪里嘛，实际上就是说在没有产生两个法都没有的时候呢都不存在，但是一旦生的时候两个法都存在了。在这个据舍论当中有个注释当中呢，他其实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使用一个前面我们使用一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具有因的这样一种比喻嘛，就是说三个柱子啊，三个棍子互相依靠在一起，它不会倒下去，这个又是一个具有啊，具有互相之间同时产生这个力量，同时有这个力量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他就使用这个价值，三个棍子你如果三个棍子两个棍子你单独放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立得住，但是互相依靠之后呢，立成一个三脚架，互相依靠，哎，就靠住了，他就通过这个方式呢，就证成，就是说生生在生本身的同时，本身也在成生生生，二者之间就是说二者之间它是互相依靠的，互相同时的因果，但这个方面有一个差别是什么呢？三根棍子是就说是现在法，这个已经安立了的，它的本体是已经成立了，前提是三根棍子的本体已经成立了，然后再靠在一起，这个方面还可以分析。但是呢，就是关键问题在于本身在这个当中，本身和生生是不是提前已经像棍子一样已经有了，然后互相之间再来一个依靠呢？根本没有。本身在就是说本身在出现之前啊，它就说是这个它没有通过生生产生之前本身是没有的，本身没有生生的之前呢，生生也是没有的，在没有之前两个东西都没有，就突然之间就出现了，而且互相之间开始生了，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没有一个提前存在的一个东西存在，它之间互相之间怎么可以产生一个这样一种因果的关系呢？啊，这个棍子的这个互相依靠的比喻，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一个是已经存在的现在法，一个就是说还没有产生的一个因果的问题。所以说，在没有的时候两个都没有，有的时候两个都有了，都开始互相生了。所以说，这个互相生的时候呢， 真正最后呢分析的时候，两个法都变成无因啊，两个法都会变成无因。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要安立因果，前因后果，你首先有个因，本身在前面好了，本身前面可以产生生生，生在前面可以产生本身，这个方面可以有些，首先有个因。但是现在就是说，首先没有因，你在没有生生的时候，本身也没有，本身没有的时候呢，生生也没有。当时本身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生生已经在生他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还是在他的这个论述当中，仍然还是有这个不完备的地方啊，不完备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案例是可以这样案例，但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还是没办法啊，完全案例这样同时的因果的，同时因果的同时哪能有因果呢？同时是不可能有因果的。真正有因果的话，前因后果这个方面可以啊，他使用前面的这个棍子的比喻也不成立，因为棍子它已经是现在法了，它已经是这样存在的东西，你可以靠在一起，互相因果依靠。但实际上这个本身和生死它都没有成立，都没有成立，怎么样去互相依靠、互相产生呢？这方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好，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对于第二类就是有不动的这样一种答复呢，已经做了观察了。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以对离过之答复之二而破分二，一呢对离过之答复而则破。首先讲第一个是对离过之答复，那么这个那上次的注释个属于进步的观点啊，和前面的这样一种分析呢，它是另外一个体系了啊。前面的分析方式就告一个段落了，像这样的话就说它的法相无穷的过失，它是安立这个第二轮法相本身生生啊等等，这方面就已经说观察完了。那么就说把这个正量部和有部放在一类当中，它都是属于这个第二轮法相，它可以成立，直指无穷无尽。那么就是说下面这个观点呢，是对离过的答复之二啊，就第二类观点分二。第一呢是对离过之答复，如灯能制造一人啊，造于彼身法亦如是，自身一身彼。那么第二类答复是属于进步的观点啊，进步的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他通过比喻来证成。这样意义没有无穷无尽，因为就是说只要程序生住灭，程序有为法，程序生住灭是法相的这样一种宗派呢，无一例外会遇到这样一种问题，哎，会遇到这个问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会遇到这样一种这个生住灭的法相是否穷尽的问题。反正那就是个问题是一样的，你认为这个瓶子是有为法，有为法呢为什么是有为法呢？具有生住灭，生住灭它本身是不是有为法呢？是有为法，它也有生住灭，这个会变成无穷无尽。任何一个程序这样一种宗派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啊，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说进步中也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进步中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答复呢？怎么样安利善巧安利这个忠义啊？像这样的话就使用了这样一种灯的比喻来证成它的意义。那么就是说如灯能制造又能照于彼，就好像就是这个灯呢，这个电灯也好油灯也好，像这样灯的话它能够制造就是说能够把自己照亮，同时也能够照于彼，彼就是其他法，它能够遣出自己上面的黑暗把自己照亮，也能够照亮，也能够遣出其他物质上的黑暗把其他物体照亮。所以说灯它就是一个自性的一种能照，灯就是自性能照，它既然是个自性的能照，它能够制造也能够照它，那就是这样的，能够制造照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比喻成立的意义呢，身法亦如是，自身亦身彼。那么这个所谓的生住灭的身法呢，它自性就是一个人身，它就是个人身，它既然自性就是个人身的话，自身亦能身彼，它也能够自身也能够生其他法。所以就需不需要其他的这个东西来证成就是成立无穷无尽的法相呢？不需要。它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身，它就能够生自己，首先能够生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然后能够生其他法，所以就避免了无穷无尽的过失了。他认为这个方面就没有无穷无尽的过失。自身一生比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呢，灯的比喻是破自证的啊，通过自证就是说自证证他们啊，自证他这个心识能够自证也能证知他法。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是来安立这个身，就是说自己能够生也能够生彼，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是每个宗派它程序有为法，它都需要这样法相的话，那么你说中观宗你在安立名言的时候你怎么安立呢？实际上中观宗的安立的名言，而中观宗的名言他就说是这个不是像这么认真的安立这样一种很多法的啊，不是很认真，他就关键问题在于他的这个一万法的本体空性实相。所以说中观宗的安立的时候呢，名言中的分析不是很认真的分析的，就是说这个是有为法，有为法有生住灭啊就可以了。像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把这个东西成立之后呢，他就没有必要再进一步的在这个上面给你纠缠过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反正就是安立的时候就说是这个有为法 还安立这个世俗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个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存灭的法相啊，就是他只是这样安立这个安立这样一种就可以足够了，就可以完全就可以这样安立了。所以说像这个有部中啊，这个经部中啊，很多时候他就说是安立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这个啊，可以说是这个比较仔细的分析名言嘛，仔细分析名言。而中观中它的这个重点是放在圣义地上面的，放在这个空性上面。反正就是说你安立的时候的话，这个是世俗当中它是具有生存灭的，圣义地当中呢这个生存灭本身也不存在。他就说是没有过多的去安立这样一种在世俗当中就纠缠了很多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按照世俗的一般的共称的安立名言就可以足够了啊，就完全可以足够，所以说呢就没有很多这些啊会不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等等很多过失就不会存在了。但是就是在有部中其他的几个经部中当中呢，像这样因为他有一种实有的观点嘛，中观中认为这些有为法或者有为法的生存它是幻化的，它是本来是个假立的东西，假立的东西呢，你稍微能够说得过去，你稍微能够把这个名言安立了就可以足够了，啊，就像这样一种问题，它这个本来是一个虚幻，本来是个假立的东西，就不需要过于认真的。但是就是说有部中、经部中的安立这个法的时候呢，有为法是实有的，生住灭是实有的，所以像这样安立的时候呢，如果稍微认真的时候一分析的时候呢，最后就变成无穷无尽，就会变成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二者之间呢有这个差别，关键就是在于中观中的安立的名言地是假立的名言地，所以说只要能够安立这些因果，只要能够安立这样一种啊，这个这些法相呢，能够稍微安立一下就可以的，稍微安立就可以，然后没有就仔细很非常严格的去安立这样的法，也没有程序这些是实有的，所以说它是可以啊，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不需要遇到这方面的麻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面是遮破分二，第一呢是比喻不成，第二是其非理。那么下面是通过破喻和破意义两个方面来进行分别的遮破的。首先讲第一个比喻不成分二，一能变不可得，二其为过分。首先讲第一是能变不可得。那么这个能变呢，我们可以从它的后面这些宋词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来分析啊，这个能变可以安立成一种能够周遍的一个法是什么呢？能够周遍的法就可以说是这个灯光嘛，啊，这个灯光或者说这个照啊，那个照明这个照，像这样或者这个能照，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这个能周遍的这个灯光不可得，所以说呢，它如果不可得的话，它能够潜出黑暗啊等等，这个方面呢也是就是不可得了。所以说呢，对方想要通过这个灯的一种制造照它啊，制造照它的这样一种比喻来成立这个生呢，自身也那个生它的这样的意义。但是我们就是说在破喻的时候呢，首先就破它的这样能照能变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能够周遍的这个灯光本身呢，它是这个不可得的。不可得的话就说是你没办法真实意义上来潜出黑暗，一个实有的这个能照的灯光来潜出一个实有的黑暗，这个方面是这个不成立的啊，不成立。所以像这样的话分析这个意义的这个能照的意思似乎这样理解，但是呢也不是吃得很准，到底这个能变是从哪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几个注释当中呢对这个能变都没有没有很明显的指出来。所以说在分析下面的宋词之后呢，就把这个能变的理解是能够周遍的这个灯，那是不是这样理解呢就还不是很确定的，所以说到底可以分析一下。有的时候是能变所变啊，有的时候是能够周遍的一个物体不可得，然后其余就不可得。反正方面相当的话提供一个思路嘛，是不是这样分析的，这个倒也可以观察。那么下面有这个三个宋词呢，三个宋词也是代表了三层含义呢。第一个方面，第一个宋词的意义呢，他就说是这个实际上灯光没办法潜入黑暗，无法除暗啊，这个故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灯和黑暗没办法同时存在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灯和黑暗不接触更加合理啊，有三个三个就说是这个问题来进行分析。第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灯是没办法潜出黑暗的。为什么这个灯无法潜出黑暗呢？中观中他说灯没法潜出黑暗，从哪个角度讲的？灯中自无暗，住处亦无暗，破暗乃明照，无暗则无照。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说灯能够潜出黑暗，这个是一个世俗的一种讲法啊，是一个世俗的讲法。如果不分析呢，单单按照世俗地这样讲的话也可以啊，一种虚假的一种安利，或者一种这个虚幻的安利，不认真的安利，可以说开灯就把黑暗潜出了，现在呢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黑暗了。但是就是说真正严格来看的时候呢，这个灯能不能够潜出黑暗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啊，灯是没办法潜入黑暗。为什么没办法潜入黑暗？有黑暗才能潜出，没有黑暗就无法潜出。那么怎么样就说是没有黑暗没法潜出呢？首先看灯中自无暗，灯当中有没有黑暗 我们就说在这个灯亮起来的这个灯当中它是没有黑暗的，然后如果灯当中有黑暗 它就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发出这么亮的光芒，所以说在灯的本体当中它是没有黑暗安住的。我们可以观察油灯也可以观察电灯，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开灯之前是黑的，我把这个灯点亮之前就是黑的吧，这个里面有黑暗，但实际上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地方观察的不是这个意思，就在正在这个亮的灯当中有没有黑暗呢？灯中自无暗啊，没有黑暗。那么就第二个呢，住处有没有黑暗？这个住处就是说这个灯光的遍及之处啊，这个灯光安住的地方有没有黑暗？就是我们把灯打开了，你这个灯的瓦数大，像这样的话你的范围就大，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你的周边的地方就是住处了，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灯光所遍及的地方也没有黑暗，灯中也没有黑暗，就是说灯的字体当中没有黑暗，然后灯它自己的光明遍及的这个范围当中也没有黑暗，实际上是我们观察的确是没有黑暗的。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做分析之后呢，电灯当中是本身是没有黑暗的，住处也没有黑暗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观察破暗来明照。什么叫照呢？就是说遣除黑暗，打破黑暗，这个才叫照，无暗则无照。那么如果说本身没有黑暗，那就没有办法安定成照。你说一个自信的能照在哪里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黑暗可以遣除，一个黑暗可以破除，这个方面可以叫照。但是实际上呢，在灯中也没有黑暗，那就没有照了。那么再就是说灯光所遍及的范围当中也没有黑暗，那也没有照。那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没有一个能照，它没有遣除怎么叫能照呢？它没有遣除黑暗当然不叫能照了。如果没有遣除黑暗也叫能照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石头也叫能照了，或者说某个物体都叫能，煤炭也叫能照了。为什么呢？没有遣除黑暗也叫能照。关键就是说你要遣除黑暗，你才能叫你这个才叫做能够照明的一种灯火。但如果你什么黑暗都没有遣除的话，你怎么叫能照呢？实际上为什么没遣除黑暗呢？灯中它是没有黑暗的，不用遣除的，住处也没有黑暗，也不需要遣除的。所以说呢，真正的照呢是破暗的明照。如果能够遣除黑暗，这个才叫做这个能照。但是如果没有黑暗，没有遣除黑暗，怎么叫能照呢？所以说从这方面得的结论就是说灯光没有办法遣除黑暗啊，灯光是没有办法遣除黑暗。我们认为的灯光能够遣除黑暗，所以从一个分析的时候呢，无视以来就受到这个困扰了。我们认为一定是灯能够遣除黑暗，而且呢就是我们认为通过眼根限量键灯一开，哎，它这个黑暗就遣除了。我们就是想当然的认为灯一定能够出暗，但是就是说能够出暗你要遣除黑暗才行的。但当灯中有没有黑暗呢？没有，那就没有遣除。那么这个灯遍及的地方有没有呢？也没有办法遣除。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一个总的一个立宗啊，这个宋词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总的立宗。总的立宗的话就说是这个无暗则无照，没有办法安理照明。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呢，就说是没有办法同时，那么就是说灯和黑暗无法同时。没办法同时呢也是可以作为第一个宋词的这个延续的一个解释。哎，我们内心当中还有疑惑啊，明明有遣除黑暗，为什么就说是没有办法遣除黑暗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第二个宋词进一步解释，此灯正生时不能及于暗，云何灯生时而能破于暗？这个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灯正在亮的时候，当然就是说已经亮完了嘛，已经亮完的时候，当然它里面就没有黑暗了。这个灯光在普及的这个地方，那当然就没有黑暗了。这个是处于已亮之后的这样状态。但其实就是说，如果在灯初生的时候，灯刚拉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有遣除黑暗。比如我们在就是说晚上从经常听课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哎，房子里很黑，这个时候有黑暗存在，然后呢一拉电灯一开关一下子就把这个灯光一亮，就把这个黑暗遣除了嘛。像这个总是这个应该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应该是有这个潜入黑暗吧，因为这个灯出生的时候，这个灯正生的时候应该可以潜入黑暗。我们就是这个问第二个宋词呢，就是在观察这个到底有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潜入黑暗。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同时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我这个方面科判当中讲的就是说是光明和黑暗没办法同时存在，没办法同时存在就没办法触及，没办法触及就没办法遣除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要遣除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你要让这个东西让一个人从你的地盘当中离开， 啊，现在的话你必须要触及它，要同时存在，然后触及它之后呢，你的力量大，你把它推走了啊，推出你的地盘之外。这个方面有一种触及，有一种潜出。但是就是说灯和黑暗有没有同时存在呢？灯和黑暗没办法同时存在，此灯正生死，不能急于暗。因为这个灯正在产生的时候呢，它有没有触，这个极致就是触及的意思啊，这是触及。那么这个灯正在产生的是有没有触及到黑暗呢？啊，没有触及到黑暗。就因为就是说这个灯没有开的时候呢，这个黑暗存在，灯一开了之后呢，在灯开的当下，这个方面就说黑暗就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没有了。所以如果是真正要这个触及的话，哪怕是极短的时间能够对峙，能够同时存在，哪怕极短的时间，这个时候可以触及啊，有一个触及的这个机会。但关键问题就是在于你的灯的产生的同时，在这个当下你灯一亮，那个黑暗就没有了，根本就没有稍微就是说哪怕非常短的时间有一个接触都没有，没有哪怕很短的时间的接触，怎么可能说是啊，就是说浅除了此浅除了彼呢？怎么可以说此浅除了彼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认为的这个灯光可以浅除黑暗，它就说也算是一种迷乱的分别啊，无始以来习惯了一种迷乱的分别。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灯光在开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触及到黑暗啊，它没有哪怕是很短的一种对峙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根本就没办法安利说灯光它可以浅出这样黑暗，可以触及到黑暗之后呢把它浅出掉，这方面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实际上光和暗没有办法同时并存呢，没办法同时并存，科幻说没办法同时并存，就是没办法二者之间去较量，去触及，去浅出。所以我们说即便是在灯开的时候，正在打开这个灯的一刹那，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粗大的分别面前，灯光把黑暗浅除了，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办法同时存在呢？如果可以同时存在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触及的问题呢。但是就是二者之间都没有同时存在，没有同时存在过，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既有黑暗又有光明，然后呢光明把黑暗这样浅除的，这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外面当然我们就说你这个你房子里面开灯以后外面还是黑的，这种光明和黑暗并存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方面是更粗大的一种分别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就说你房子里面灯你这个外面还是这种没办法照到，还是要用手电啊，不是这个。就是说你灯在照的时候，在你的范围当中，灯自身当中有没有黑暗，在它的范围当中有没有黑暗，有没有办法同时存在，根本没办法同时存在，没办法同时存在，那就没办法触及，没办法触及，没办法浅出。所以说我们认为的就灯浅出黑暗呢，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理论的分别。关键的理论在于上次的课本当中就说没办法同时存在的，灯和暗无法同时存在，没办法同时存在，你没办法所谓的触及的问题呢，没办法触及，没办法浅出。所以云可灯生时而能破于暗，灯生就是出生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你说灯在出生的时候能够浅出黑暗呢？啊，没办法浅出黑暗。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连我们的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些所谓的常识也一起顺便也一起颠覆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知道我们经历的东西100%都是很多都是错误的啊，就都全都是一种没有观察的时候你认为是想当然认为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真正好好分析一下的时候呢，很多很多这样一种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它都是一种缘起嘛，它这种因缘啊，也就是这样一种因缘合合的时候，当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灯啊灯的这个因缘合合的是聚集的时候呢，似乎它就光明来了，黑暗就没有了，这个方面是一种缘起而已。所以你说这个里边有一个真正的一种能造，一个石油的能造，一个石油的所造啊，你这个灯就能够能就是一个石油的这样一种能造的自信。我们说实际上没有一个所谓石油的能造的自信，能够石油的制造造它的东西哪里存在呢？你这个灯是一个石油的啊能造，它也能够制造，也能够造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造，按理不了造。为什么没有按理造呢？因为没办法潜入黑暗，没有暗就没有造。那么为什么没办法潜入黑暗呢？二者没办法同时，没办法同时，没办法浅出，没办法触及，所以后面分析的时候你还是没办法的啊，同时不存在。那后面就第三个宋词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触及啊，能够浅出黑暗就更过分了啊，更加不合理。灯若未及暗而能破暗者，灯在于此间，则破一切暗。那么如果说这个灯没有触及暗，但是还能够破暗的话，那么就说灯在这个此间，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经常当中安住的时候呢，就可以破除一切暗 啊，能够破除一切。那么就前面我们说，如果没有触及就没有办法除暗，那么如果对方认为没有触及到黑暗也可以破除黑暗，虽然没有触及嘛，因为没办法按理触及，所谓的触及要同时存在才能触及，但是关键问题就是在于啊，灯和黑暗没办法同时，没办法触及它，所以说按照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触及暗就没办法破与暗，对方认为这样不对，他就认为虽然没有办法没有触及到黑暗，但是也能够破除黑暗。我们就是说，如果说灯没有触及到黑暗也能够破除黑暗的话，那么灯在此间没有触及到这样一种这个犀牛或舟，但是也能够破除犀牛或舟的黑暗。为什么？就按照你的观点来讲，没有触及到黑暗也能够破暗的缘故，也能破到暗的缘故，就是这样呢，就使用一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是非相同啊，或者根据相同的这样类推因来进行安利了。我们就说这个太夸张了嘛，你就说是你在你的灯在这个地方没有触及到犀牛或舟的这个黑暗也能够潜入黑暗，我们说这个是因为它能力不够啊，你的这个灯只有这么大的能力，像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触及到这么远的黑暗啊，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能力，或者说这个或者说是就是说上次在讲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讲清，可以使用就说是应成派的这个不共因来进行安利啊，使用不共，前面的汇集相违也用过，是非相同也用过了。关键性问题在于，对方说不触及呢也可以啊，不触及啊，不触及可以也可以就说是这个消除黑暗。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没有触及到犀牛或舟的黑暗也可以潜入犀牛或舟。他说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能力不够，他只有这么强的能力。比如说磁铁，他说磁铁它是一种能够吸铁的，但是它能够吸的是什么呢？只能够吸范围之内的，哎，超出它的范围它就吸不到了。眼根是能见的，眼根是能见，只能够看到你范围所及之类的东西，超过了你的范围就看不到了。像这样的话，他就使用这个比喻说你的这个根据太夸张了，根本就不成立，不一定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你从什么能力来成立呢？来成立几个观点呢？他说这个是限量见到的啊，限量见到就是说我的这个灯能够照这么远，或者说是照不到限量啊，可以看到照不到这样一种这个很远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是限量见到的嘛，或者说这个是一种缘起嘛，啊，这种缘起它力量就这么大，这种缘起，像这个方面也可以使用前面的类推因当中，你这个所谓的限量见到，你的限量见到是什么限量见到呢？啊，是使用你的这样一种眼根限量见呢，还是属于你的这个智慧限量见？这个说是眼根限量见，眼根限量见实际上在抉择万法实相的时候呢，你的眼根根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你的眼根是见不到实相的。所以说你使用一个世俗当中的有漏法的眼根作为根据来抉择圣义地，那无法成立的。对方他也承认什么呢？就是说眼根见不到实相，眼根它呢就说是所谓的限量见呢，它只是在一种很狭窄的光线这样的范围当中，你才可以说你这个作为一个根据。但是在抉择圣义的实相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发挥它作用。那么现在我们是在抉择什么呢？现在我们在抉择圣义实相，现在我们在抉择圣义地的本体到底是有没有一个生尊弼的问题。在抉择圣义地，抉择圣义地的时候，你的眼根就没办法作为一个能力了，或者说这个是个缘起。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是个缘起呢？缘起能够成立一个实有的能照呢？缘起是没办法成立一个实有的能照的。现在关键就是说，对方他要成立一个这个能照，他是实有的能照，他能够制造，能够照他。但是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你这个此处的灯没有触及到犀牛或舟的黑暗，它也能够，我们说能够潜出它的黑暗，他说不一定是什么，它是一种缘起。我们说这个缘起是什么？缘起是无自性的东西，缘起是假立的东西。现在你要通过缘起的这个根据来成立一个能造实有，这个本身就是个矛盾。所以说能力等同所立，你这个所谓的缘起也好，你所谓这个能力也好，这个所有的能力都等同于所立而不成立。所以这个就是使用这样一种这个第三个类推因，能力等同所立的类推因呢，把他认为的这些根据最后做一个总的这样一种遮破，他就没办法再进一步的讲了。因为他的所有的能力，他能够使用的眼根限量见也好，缘起也好，还是使用了这个能力这个什么所谓的能力也好，像这些都是在世间名言当中能够成立的，不能够成立到这个安立圣义地当中。所以说最后就全部变成能力是能所立。这个方面我们说灯在于此间遮破一暗，这个就是一个很尖锐的一种根据。关键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领会到中观宗的意趣的话，我们会认为中观宗过于霸道， 你是使用这些根据根本都不成立的，什么灯在此间能够破其右后座的黑暗，谁这样子案例的，谁都没有见到过你这样的案例。但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使用一种对我们来讲比较夸张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理论呢，让我们知道你这个过失有多大，你这个过失就这么大。如果你不分析，你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不是一个什么过失。但是真的分析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这个论点，你这个论是能够成立，没有触及黑暗也能够潜入黑暗的话，我这个就能成立的啊，就使用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在这个啊，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世间的这个漏洞啊非常非常的大，是可以大到这种程度的。所以要最后来讲的时候，就对方讲没有一点点真正可以回避的地方。关键就是我们要对于中观中的这个理论要搞熟悉，如果说熟悉之后呢，我们可以相对熟练的运用。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中观中这个理论使用的方法如果不熟悉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这个里面很多理论很牵强。但实际上不是说很牵强，龙树菩萨不可能使用一个我们都看出来的破绽啊，然后就说是你有这个过失。我们说你这个智慧太粗了，我都看出这个理论有破绽了，这个不可能说龙树菩萨有这样一种大的漏洞，然后呢经由了几千年这些大智者分析之后呢，这个漏洞还在这儿，最后不小心被我看到了，然后我说你这个不对啊。这个几乎来讲，我们从这个逻辑正常逻辑的角度来讲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精通啊，有没有精通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真实的意趣啊。有的时候他为了避免字数太多，他使用一些这些比较简略的，所以说要依靠这些注释，注释当中把这些问题讲得比较清楚。而且就是说龙树菩萨当年在世的时候，那些人的智慧，他辩论的对方的这个辩论的这个辩方啊，他都是智慧超群的人，一点就透那种，说不像我们像这样脑袋这么笨，就是说是反来覆去的思考，还觉得哪个地方没有搞圆满。实际上就是说对方他都是外道，他也是智慧超群的，内道也是智慧超群的。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一两个理证一讲的时候，对方马上就能够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他就是没什么讲的。说他当时的环境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学习的时候，也是需要通过仔细的分析他这个里面的这样一种意义。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啊，就说是这个我们就说首先可以设定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有错误的，真的如果有错误是我的智慧还没有圆满。所以说我们首先就不要哦，这龙树菩萨这个地方没有对，这个地方没有对，我们就说这个方面是对的，但是我是怎么样去理解它呢，是不是让龙树菩萨的智慧来靠近我的分辨念，而是让我的分辨念靠近龙树菩萨的智慧。像这样的话就逐渐我们就可以对于这样一种论点当中所讲的意义呢，就可以有一种明白。因为毕竟我们是佛弟子，如果我们是纯粹的站在一个学术的角度，如果是纯粹的站在一个学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好像就我们是这样的方法好像是不对的。你首先界定这个论点是对的，然后呢我的分辨念去逐渐靠近它。如果我们是单纯靠站在一个世间人的角度来讲，你当然这个就是有问题。但是关键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是一个不信不学佛的人，我们对龙树菩萨是有信心的人，对佛陀的教义是有信心的人，有这个前提就不怕。有这个前提我就首先我就界定这个问题是对的，但是呢我没有理解是我的问题。现在慢慢继续学习的话，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学习这样的论点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如果认为我纯粹以抛开信仰，我纯粹通过理性的抉择也没什么不可以啊，也没什么不可以。关键问题下去就是我们如果要很快的去接近这样的智慧的话，前面这样的方法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信的。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能辩不可得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吧。本来还有一个宋词的，现在时间也不够。